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来向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在你的施恩宝座前用诗歌来敬拜你。愿你再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得着在基督里的盼望，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美国的这个钱币上面有写了三个字。他写 "In God we trust"， 你如果打开后面，我们信上帝，我们信上帝。可是你知道，有人信就有人不信。这个其实有时候你如果注意到，像在这个纽约帝国大厦的广告看板，有一些无神论组织就特别买下那个看板的那个 LED 啊，在上面写什么？你不需要相信上帝。另外呢，在芝加哥的这个公交车上面的广告呢，是到处在市区里面跑。它上面写什么？它说“起初人创造上帝”。然后呢，也有其他的买下的那个大的那个广告看板，在高速公路旁边呢，它写着“没有神，你一样可以过得很好”。甚至他们有不同的标语，上面写着“为什么要相信神呢？”只要做好行善就好了，所以好就是为了好。不要相信神，其实你并不孤单。直接的呢，有在上面他们写的，像这一个，这个无神论的，这个组织就把这个看板买下来，写的这些字，尤其是下面的呢，这个伦敦市区。他们那种双层的巴士呢，是这样子在整个市区跑了。他们买了这个广告写什么？他说，也许可能根本没有神，所以从今以后不用再担心，好好的享受你的人生吧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日子跟我们所每一天的生活所盼望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耶利米牧师这样解释，他说：“如果照这些无神论者所讲的，可能没有神，就好好的过你的一生吧。那这样子呢？他的解读是说，那也许没有神，所以你的生命最终是没有意义的，就是等待结束嘛。如果没有神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地方去找到一个所谓赦罪的地方，或是有权柄的对象。那是代表着。”人的罪就永不得赦免了，在上帝的面前。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，那就代表的是什么？就是你人生所有的问题，那你就自己 take care 吧，你自己照顾你自己吧。因为没有神，照他们这样讲的话，如果没有神，那所以你永远没有机会有那个盼望，说有一天会跟你所爱的亲人、家人会在天堂见面，因为没有神，没有天堂。所以你们不会再见面了，就 finish 就没了。所以意思告诉我们，没有神的世界，没有恩典，没有天堂，所以也没有永生。我们就吃吃喝喝的，就这样快乐，然后就等待灭亡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我不晓得会有谁希望这样子来过日子。人心里面的这一个所有的一切的盼望，我们说是人的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源，完全是被夺去了。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讲求的是一个动机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完成一件事，我们讲的是一个成就感，是将来达成之后那个梦想、那个期待，以带领着我们想要去圆梦。所以很多人。因着梦想而伟大，花他一辈子的心思只做一件事，到那个南极地去探险。我昨天看了一个科学的探险家，他把南极整个的那个卫星图片呢给大家看之后，大家才发现南极有多大。你知道南极有多大吗？南极的面积是中国大陆加上印度。两块加起来那么大，这样够大吧？如果是这样子那么大，这一个人呢， 他是用他的一生呢，都在南极洲那里呢做一些探勘探索的工作。那里等于是他的家，他用一生去做这一些，为了要明白更认识这个地球，把他所探索出来的资料公布给所有的世人知道，让我们去明白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同样有一群属神的子民深深的拥抱着，知道有一位上帝爱我们的上帝为我们预备永生，为我们预备了够用的恩典，天天的够我们用，让我们可以在人的一生当中活着有盼望，活着知道我们不是孤独的，活得有完完全全的确据，我们有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。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，却有人试着要夺去我们心中的盼望，把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以及他的应许深深的活生生的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心中的盼望完全的消灭掉。所以保罗在这一个罗马书十二章里面，保罗说了这一句话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保罗从以前就知道，每当他传扬基督的福音的时候，总有一些人是唱反调的。然而这一个与神的道背向而驰，并不能抹灭神的真道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永不改变。所以在这里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什么叫更新而变化？更新常常会需要有一些拆毁的工作，更新常常会有一些地方是要修补甚至拆掉换新的，才能 match 一个新的 situation， 新的一个环境。我就想到我们家最近有那个洗碗机，你知道那个洗碗机吗？那个后来的水管要接到哪里去？接到那个水池，你那个洗水槽下面的管线。但我就去看看那个新的机器一台多少钱，觉得价钱还不错，就选了一台。我问了那个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跟我说：“你们家的型号是什么？”我就手机拍给他看，我们家的型号是这个。他说：“这个呢，不是只有买这台回去装就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你要回去看，你们家的水管如果是这一型的，那个要拆掉，所以水管呢要重装，然后才能够吻合这一台洗碗机。”弟兄姐妹，你希不希望换一台？当你家的洗碗机锈掉啦，然后呢洗不干净啦，有时候呢那个喷水了又喷不起来，卡住了，这是令人挫折。当我们想要有一台新的洗碗机的时候，你看不是只有看一台新的，乃是要把旧的拆掉，才有办法接新的，然后呢让这一个旁边的水管跟新的机器能够合为一体运作起来，你才可以享受那种干干净净又是那个冲水马力很强的这种洗碗机，享受一个新的一个洗碗机的品质。弟兄姐妹，心意要更新而变化，不是一下子像翻书一样翻过去，会有一些旧的要拆除要修补，然后新的进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合而为一。所以今天我们说要从心里面重新出发呢，我们要从三点来出发。哪三点呢？第一个就是要从心出发，我们要第一成为有智慧的人，要重新出发要成为有盼望的人，第三要重新出发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因为保罗听见了好的报告，有关于在当地在这里的门徒呢，他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都增长了， 他们越来越委身信耶稣，他们未来越来越喜欢上帝的话语。保罗觉得太得激励了，他很高兴，这是他的盼望，他的喜乐。因此他就在前面第四节的时候，他说因为保罗听见有好的报告，有关于信徒在基督里的信心，所以在第九节才会有一个字开始叫做因此。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因为所以，你一定要去了解那个原因，要不然读起来你不晓得到底在讲什么。所以前因后果就在这里。听见之后不住的祷告，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所以要成为有智慧的人，就是首先就是要被圣灵所充满，神的灵所充满之后，我们能够得以知道上帝的旨意。就像你知道你父亲的喜好，你父母的喜好，你就会开始去做一个贴心的孩子，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你会去迎合他的需要，对不对？真正呢，要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成为有智慧的人，我们要从哪里开始？从敬畏耶和华开始。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这里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指南，你要成为有智慧的人吗？好，我这样问好了，你想要教导你的孩子成为有智慧的人吗？这个重要吧？重要。所以箴言九章十节给你一个指南，给你一个秘诀，要成为智慧的人，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始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找到智慧的入门，应当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的，要成有智慧的人，不仅是经由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这一个真理呢，则圣灵能够开启我们心中眼睛，让我们读得懂上帝的话，因此我们认识神的旨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基督的道理呢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，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藏过东西？我们中文说藏东西，藏起来。为什么要藏起来？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要藏起来？不是你想拥有，你想要，不仅要拥有，我要我自己拥有，别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我把它藏起来。你要把它藏起来，不仅是你要拥有，因为它太宝贵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藏起来。你要藏起来，最主要是你要让别人找不到，因为那个实在是得来太不容易了。但是今天神要我们找到了，要分享出去，因为唯有发现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样的一个属神的恩典，透过基督能够让我们得与神和好的，而且在他的应许当中，他所赐下来的话语常常使我们可以怎样在心里面得着滋润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一种图片？不管你在沙漠也好，在很干旱的这个地方已经好久了，干到那种地呢都会裂起来，尤其在德州很容易看到，公园里面走一走，看到那个地啊都裂掉了，还会翘起来，那个表层有没有？干到一定的程度，人的心是没有办法承受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把基督的丰富存在心里？存在心里，好像把那个活水的泉源呢开在你家里的院子，永远有干净的水源出来。学人家里有一个池子很大，我们看到昨天看到他的照片，最近家里的水冒不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泵坏掉了，没有办法打水上来，对不对？学人，对，所以这个池子跟以前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活水了，不会动了，就开始担心了，会不会有蚊子啊，会不会臭掉了。然而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 活水是源源不断的，有活的水才有生命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成为有智慧的人，要把基督的丰富藏在里面。更重要的就是透过读经认识神的话。我们知道，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常常说读圣经，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圣经是上帝的气息。起初上帝怎么造人，你们知道，圣经上面记载的说，他吹了一口气，在这个所造的人的这个鼻孔，就吹了一口气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物，有灵的活物。如果神造人是用把他的气息，我们是说神的灵再一次吹进了这个对象的时候，他就成为属神的有灵的活物。那今天我们说圣经神的话是神的气息，岂不再一次吹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里面，你们都要成为一个属神的活物，再一次成为圣洁，再一次被造，再一次成为属神的儿女。这个是远远超过从母体生出来的再造的过程，是属于万军之耶和华的。所以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更需要常常来熟读，来亲近神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神自己。当你读他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再一次把他的气息吹向你，我们就灵魂苏醒。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一生中不晓得读过哪一些书是你最爱的，不管是小说、漫画书也好，可能是甚至琼瑶的小说都没有关系，你可能都有你最爱的。但是我牧师盼望你今天把这一本书上帝的启示，透过耶稣最后的启示，常常拿在你的手中，成为你的最爱，成为你所宝贵的。因为圣经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它比两刃的剑都快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那个神的道为什么比两刃的剑都利呢？你想看看，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需要在面对各样的事物去解决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些挣扎，或有一些难处。但是别忘了，我们有一个恩典的神。我以前有一个老师，他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来找他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，上教会做什么，该奉献什么都做，他还是主日学的老师。可是这一个姐妹，她来找这一个圣经的諮商者，向他来讲述他心里面有一处的黑暗。他其实在背地里他是犯罪的，他做了一些他没有办法不晓得怎么抽离，但是他心里面知道这已经是上帝所不喜悦的，是罪，背地里只有他知道。可是他已经一直活在这个罪疚感几年了。今天他鼓起了勇气来找这个老师。这个人说，老师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我告诉你我现在心里面的状况，我这个人还能够得救吗？我所做的我知道，我相信上帝也知道，但是别人都不知道。我背地里是这样，可是我正常的人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，我也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都上教会。我这样的两面人，在黑暗里在光明中游走的人，我可以得救吗？我老师告诉他，从圣经里面再一次启示告诉他，神的恩典够你用，神的恩典是每一天都预备给所有一切愿意悔改需要神恩典的人。恩典就像活水一样，源源不断的往任何可以流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因此知道 人有了基督，就有了生命，就有了自由，就有了释放，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成为有智慧的时候，有智慧的人，他能够看见神的旨意，他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他更愿意让自己活出基督的生命。因为基督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罪得赦免。这个姐妹在那个当时就充满盼望地走出那个諮商的那个教室，迎向一个新的人生，得着释放，对不对？他的人生就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他知道上帝赦免他，透过他的话语，不要再犯罪了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得着基督的赦免，仍然是得救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得救不是等有一天，等有一天，是从我们每一天就开始。第二点，要成为有盼望的人，就是明白神的旨意，有属天的基业。我们知道在第十节里面说，第十节里面说，说什么？他说了，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的喜悦，然后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。最终不仅认识神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最重要的就是最后的三个字，要认识神，要知道神。我们不要搞了老半天研究这个读这个，哇，背这个经文，又研究这个经文跟那一卷书的关系，哇，查经查得好像很厉害，这一本跟那一本完全都知道，知道来知道去，最后呢还是活在罪疚里面，最后呢还是对我们的将来是不是有盼望，有永生，真的有天堂吗？我们还自己存一个问号。查到后来，我们还常常呢靠着自己的努力，要把每一件事都做对，然后呢也要求别人要跟我们都做一样，然后好像呢没有一天，没有一刻呢是可以 relax 的，扛着好辛苦的重担来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使你得安息，让你有永恒的安息，让你有属天的安息的，是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，不是你自己靠着你的行善。就像这些所谓无神论者说，只要当好人就好了，凡事做好事，没有神的没关系。什么是好？我们基督徒的好乃是按着神的旨意，按着神的标准，按着他所看的。然而这个好我们没有办法独自承接，唯有基督的完全完好是神可以接纳可以喜悦的。所以你自己放心好了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好到像耶稣这样，对不对？然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的时候，那活水一直涌流出来的生命就是完美的生命，就是属基督的生命，是上帝所喜悦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已经得着在一切相信的人的身上。因此我们要说，重新出发，要成为有智慧的人，被圣灵充满，熟读圣经，乃至以明白上帝的旨意。重新出发乃是成为有盼望的人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恩典，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因信主而得救，信耶稣而得救。这个关系就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一棵葡萄树跟这个枝子，这种关系是连贯，是合一的，是合为一体的。只要这个枝子是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面呢，时间到了就要结果子，对不对？时间到了就要长果子，就会结出来，而且结实累累，甜得很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关系是健康的，因为他的生命是紧紧的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面，所以这个枝子当然就结实累累。 你们知道你们家里种的那个果树，时间到了，每一年如果都不长果子，你会怎样？你可能有一天就把它砍掉了，换种别的，对不对？如果那个果树不长果子，那还叫果树吗？如果基督徒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连上帝的话我们都不渴慕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就像是有是无，那我们的基督徒变成一半了，好像褪色的基督徒，看不见生命的见证，看不到基督，也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改变的工作，就像一棵不健康的树，结小小的，甚至不结果子，甚至该开花的时候不开花，后面就被砍掉了。基督的生命如果与我们是合而为一的，我们必要多结果子。能够多结果子的人，我们的神也得荣耀。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，就是我们明白我们一定会多结果子，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就像刚刚经上所说的，真实的知道，满心的知道，不是只有知道而已，是 fully 完全的 understanding 了解，完全的智慧，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的，完全的明白，使我们有这样丰丰富富基督的道理存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就把它怎样藏起来，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因此这人是就必要成为有盼望的人。在第三点我要说的，就是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圣经当中提到神所喜悦的人，讲到这个经文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经文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并行他寻求他的人。人想了很多方式，想要去找神，想要去拜神，为了就是讨好那个神，来满足，来迎合他。但是对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个人的欲求，我们神都知道，因为造我们的当然都知道。当你的手机坏了，不管你是哪一个品牌，你当然一定要找那个品牌的零组件来安装来取代，状况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要原厂嘛，原厂的东西，修你的车子，修你的东西，铁定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原厂造出来的。Toyota 的东西就是 Toyota 的车子，坏了用它的零件绝对是安全的嘛，因为他们设计的。你不会用 Toyota 的东西， Toyota 的车子，然后呢去找一个美国的其他的那个品牌来装，这个装那个装，久了还是会有问题。纵使没有问题，稍微有点状况，你也会怀疑是不是我上次装的那个东西不对了。创造我们的创造主最明白我们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如果要成为神所喜悦的，就是相信，信心。人非有信，除了对上帝的信心，没有办法取悦。是，这个跟我们的亲子关系像不像？很像哦。你想看看呢，你跟你父母的关系，你对他所讲的，他跟你所承诺的，你能不能接受，能不能相信？他会这样做，他会照顾你，他会帮你做这个，帮你做那个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有这个信心吧，因为你对他的相信，因此你的父母当然也很高兴，我的孩子相信我，所以我讲的他也接受，他也都照这样做，这种是互动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诗篇51:17说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神所看见的人的心呢，就是相信，相信我们会罪得赦免，相信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情况，我们有过犯，我们爱我们的神都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这个是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，悔改归向神， 永远是神所喜悦的，因为代表着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面前。恩典是每一天的，恩典绝对都是够我们用的。你想看看在圣经里面，你这一个税吏的悔改，众人看见他好像日子过得都很好，但是当耶稣来到他家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我讹诈了谁，我就赔他四倍。他以前专门多收别人的税，中饱私囊放在口袋，如今他走上悔改的路，耶稣说，今天这个恩典要临到这个家庭了。你看到圣经里面讲两个人祷告，一个罪人在广大的广场外面仰望着天上的上帝说，主啊，原谅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因为他深知道他自己心里面有黑暗，所以他常常抱着悔改的心，因此他常常享受在那个主的恩典里面。另外旁边有一个叫做法利赛人，哇，衣服穿得很好了，身上都绣满了经文，祷告常常站在外面祷告给人家看的，中午十二点大家人正忙的时候站在路边祷告给人家看。哇，你看这个人多么敬虔啊！可是他说，主啊，你看我不像刚刚那一个罪人一样，做了那么多歹事，我呢什么都很好，我都照你的话做了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但是神喜悦的却是那一位忧伤痛悔来到上帝面前，常常寻求神的赦罪恩典的人。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，我们也听过那个圣经上所写的强盗犯罪到最后一个阶段，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呢，有一个强盗却是驳斥耶稣，说你如果是神，你可以下来救自己。另外一个强盗却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说，来到耶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谦卑永远得到机会，永远得到恩典，永远得着神的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成为神所喜悦的就是成为谦卑的人，成为常常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能够知道我们的不足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，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蒙神喜悦，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不仅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恩典，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像耶稣，学习耶稣，让耶稣的生命不断在我们的身上展现出来，活出耶稣的生命，让他来，不是让我们来，让基督的生命就像那活水的泉源，从我们心里面一直更新而变化的工作，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。因为耶稣是神所爱的，神的爱子，我们这些所有一切相信跟随了耶稣的人，也是在神的面前如同耶稣一样是神所爱的。因为他的公义已经遮盖了我们所有的全人，我们的身心灵被基督的宝血所更新所洁净，我们成为圣洁，因为我们敬拜的神也是圣洁的。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心出发，从心里面出发，而且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耶稣说，来到他的面前，所有一切饥渴的、饥饿的、心灵缺乏的，甚至我们需要从他而来的能力的，都来亲近耶稣。我们透过祷告能够明白上帝的道，透过读经，圣灵真理的圣灵会启示我们，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每一天心是一天，我们的心不断地被更新之后，我们开始渴慕上帝，渴慕他的话语，被圣灵充满的人生必能够活出一个圣洁充满盼望的人生。盼望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从谦卑出发，从我们的心 再一次出发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能够常常经历神的恩典。愿神的道、神的应许、神的灵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说话。你说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，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面前，你就使我们得安息。你说你要与我们同在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愿你把你的话语、你的应许再一次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常常的来领受你生命的活水，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出发，与主同行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永永远远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同在，阿们，阿们。请坐。